弟兄姐妹平安。OK， 后面可以听得见我声音吗？可以啊。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又来交通一点神的话。今天我们要交通的题目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句话直接就是从哥罗西书二章第七节拿出来的。那在我们交通之前呢，我们请大家在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敬拜你，你如今借着你的使徒们把你奥秘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看见主你所有的心意就在你自己的爱子的身上。主，我们求主今天将你自己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再来激发我们渴慕你的心，再来激发我们顺服你的心，再来激发我们爱你的心。主啊，将我们封闭的心打开，主啊，将我们悖逆的心一一带回归来你的面前。主啊，叫我们看见主你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丰富都存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子的宝贝赐给我们，放在这瓦器里面，你要显出你莫大的能力。我们今天为这段时间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句话，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如果你稍微用这个经文汇编做一个统计呢，你可以看见奥秘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有两卷书讲的最多。第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第二卷书就是哥罗西书。那么这两本书的作者呢都是保罗。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保罗自己做的见证是真实的，就是说神给他托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就是传讲神的奥秘。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讲，他说你们如果读了我所写给你们的信呢，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呢，我们必须要稍微把它解释一下，因为当我们这个人呢没有接触圣经之前，我们对很多的名词都有自己的观念。好，比如说我们讲到忍耐啊，我们平常讲到忍耐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忍耐就是闷不吭声啊，然后咬牙啊，反正蒙着头受人家欺负就是了。但是圣经讲的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去读圣经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忍耐，它真正的意思是说存着盼望，欢欢喜喜等候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呢，在雅各书第二章讲的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们来读圣经的词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照着圣经的定义，照着圣经在那个词出现的上下文呢，我们来思考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奥秘啊。我们没有接触圣经之前，我们对奥秘的感觉就觉得说它是不是神神秘秘的啊，然后有点就算知道了也是不会很清楚啊，好像古时候的人他们讲到这个希腊神学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所谓外邦这些诸神的奥秘呢，必须要经过特别的仪式，必须要特别的人选。那就算你知道以后呢，你还得保守这个奥秘，因为这个秘密呢不是随便让人家知道的。这是一般人我们对奥秘就是这个奥秘的看法。因为奥秘这个英文呢叫 mystery。mystery 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你知道了，但是你还得保守这个秘密，否则你就有性命危险那种感觉。那么奥秘呢，圣经讲的奥秘不是这种神秘的意思。那奥秘呢也不是秘密。那什么叫秘密呢？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呢，我是偷偷摸摸在那里做，但是我希望越少的人知道越好，因为万一人多知道了以后呢，这个事情就搞砸了。那所以当我们如果带着这个观念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对这个话是照字面上来看不是太难懂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吗？那这个奥秘就是指的基督。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奥秘误会错了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基督呢，虽然我们知道是基督，但是他对我们还是模模糊糊的，他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神秘秘的，我们还是不会搞懂。那如果我们存着这个观念去读圣经，去理解神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个难处。因为这个基督呢，这个神的心意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很虚无的东西，就是一个很难捉摸很难掌握的东西。那这个对我们灵性的生活是一个很 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照圣经的看法啊，我们就单单读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就是保罗他讲这个奥秘最多的这两卷书呢，你可以很清楚看见这个奥秘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过去是人所不知道的，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条件成熟的呢，神就把它公开的表明出来。那表明出来以后呢，就是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越多人明白的清楚越好，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关乎神的最终的旨意，关乎神永远的旨意，甚至我们讲说是关乎世界的结局。那么一旦我们清楚了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存着一个信心，就说神今天借着他的使徒呢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明白这个奥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奥秘跟我有什么关系，基督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我们在神的永远的计划当中呢，我们是扮演什么的角色。因为既然说神的奥秘是基督呢，所有的事情跟基督是不能分开的。我记得有传道的弟兄过去在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所以我就再把它重复一次。他说有一个爸爸呢，有一天晚上在这个家里做事情，那他这个孩子呢就在他旁边黏着他，让他很不好做事。他想，那他又不想这个伤了孩子的心，他就想说，那找一个难一点的事情给他做。把那杂志打开，哦，看到一个很复杂的这个风景图画，他就把它剪得碎碎的。他说，哎，现在爸爸在这边做事啊，你就在旁边呢把这个图拼好。他想说，这么复杂的风景图画，你起码也要搞个两三个钟头，那个孩子年纪还小。没想到过了十分钟，那孩子说，爸，我拼好了。他说，怎么会这么快？他说，你看，他就拼好，可是孩子拿给他的那个图文，不是他看到的图，不是他所看到的那个风景的图画，原来在那个风景图画的背后呢，有一个人像。他这个人像呢，这个孩子爸爸是要他拼那个复杂的图，但是孩子呢是看见那个人像，那这个人像简单多，他几分钟就把它拼好了。但是神的奥秘的旨意就是这样，就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不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看每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好像是要我们去拼凑一个那个复杂的风景图画。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在万事万物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基督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很简单。这个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思绪，他说呢，属血气的人呢不能明白神的奥秘，不能明白神的道理，唯有属灵的人呢能够将万事看透。那么照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讲的上下，属血气的人是不得救的人，属灵的人呢是得救的人。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呢，他看似就是你我都是属灵的人，我们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属灵的人。那么我们这个属灵的人呢，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万事万物的时候呢，我们要照着基督这个图像去看过去。那么很多复杂的事情，很多诡计啦，很多陷害啦，很多难处啦，很多伤心啦，很多的问题，其实背后呢，都是在这个人的，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得到答案。那我们既然讲说这是一个神的奥秘呢，我们就表明这个奥秘的策划的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位神。这个奥秘是从神来的。我们知道万物万事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凡我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环境呢，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假如说我是在一个困境当中，我要寻求任何的解答，我的解答只能从基督来。我们现在回头稍微看看。我刚刚所说的那两卷书，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这是保罗讲到奥秘最多的时候。这两卷书有很多的经文几乎是雷同的，或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两卷书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当在哥罗西书讲到神的奥秘的时候呢，他比较着重对着个人的信徒讲，所以在个人的方面他强调的比较多。在以弗所书呢，他就讲到群体。所以我们常常说以弗所书是一本讲到教会的书，但是其实这个教会呢，还是要放在这个神的奥秘的这个上下文中来看。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关乎我们人的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关乎不信主的人。 也再来一方面呢，它也是关乎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指的就是教会。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呢，在我们当中，他要扮演两个，起码他有两个角色。第一，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第二呢，他是由我们教会全体的主。所以讲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但是讲到群体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说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我们在他的带领之下呢，教会要彼此相爱，彼此爱心的规劝啊，彼此啊尽功用，使得圣徒可以成长大成全，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虽然同样这两卷书都讲到奥秘的时候，他们这两个奥秘的着重范围有点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我想我的着重范围呢是在这个个人方面，就是哥罗西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引用哥罗西书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经节啊。假如主愿意，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到奥秘在于这个群体的那部分，我们可以讲到教会。那关于这个奥秘啊，我们需要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再来思考的。我们有几个问题可以来问一问，就是说这个奥秘是从什么时候就起始的，在神的心里面呢，它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啊？照着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创世以前呢，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这个话其实并不难理解，就是说在世界未有以前，在任何的造物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以他的儿子基督为中心，然后呢，所有的造物呢，都是要照着这个心意，照着这个，或者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蓝图来讲的话，要照这个蓝图来进行。所以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来回来讲，就是说他这个奥秘是怎么进行来安排的。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创世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罪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当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那时候那个保罗在勉励信徒们，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说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他下面说了一句话很有意义，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教基督和教会讲的。那原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句话，原来的出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大家要晓得在创世纪第三章才有罪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原先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虽然神当时讲话的那个情境呢是对着亚当，对着夏娃，但是保罗在后面把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开出，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神背后有一个意思呢，他已经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教会或是我们的这个救恩呢，是神好像他匆匆忙忙之中呢弄出来的一个计划。因为在没有罪来干预或是中断神的计划之前呢，神一个创世之前很明白的一个心意就已经讲出了，基督跟教会就是一群人跟着他的儿子在永世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无关乎罪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了教会，我们今天有了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是因为罪的出现。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把事情发生出现的顺序呢弄清楚，罪在什么时候出现，但是神的心意呢是在罪之前出现的还是在罪之后出现。所以这关于奥秘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说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头的。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在这创世以前，那他什么时候公开呢？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那里讲，他说神在古时候的时候呢，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启示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当人开始明讲，当人开始接触，开始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一个末世的时期。那这个末世到永世之间呢，这段时期就是从耶稣基督来到最后进入永世的那段时间，我们通常把这段时间叫做末世。那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来经历神的奥秘，我们来明白神的奥秘，甚至我们是来配合神的计划来达到他最终目的的时候。那这时候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当这个奥秘公开的时候，谁能够明白，谁不能够明白。 如果你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讲完天国的奥秘，那个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其实这一句话呢，他在路加福音也讲，在马太福音也讲，在马可福音也讲，三处经文讲的都是同一段时间耶稣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应。因为那时候他讲了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讲了那个撒种的比喻，但是门徒们听不懂，所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讲话要用比喻呢？用比喻怎么大家怎么听得懂呢？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其他的人知道。那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指的是那些跟随主的人。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的主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天上的父，我感谢你，他说你把你的旨意呢，向聪明通达人呢就隐藏，向婴孩呢就打开。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聪明通达的人呢，他们不会明白，一种呢是婴孩，他们会明白。那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个聪明通达人是指的这一个世上聪明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重生得救生命的人。婴孩他讲的是一个新生命正要开始的人，那我他这个指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说唯有重生得救的人呢，他能够起头去明白神的奥秘是什么。那一个重生的人，他能够起头接触，能够起头明白神的奥秘，再下来呢，要奥秘知道的完全呢，这需要一个长进的功课。那么谁能够是神所托付把更多的奥秘给他的人呢？所以我要请大家注意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开头他们这两卷书的一章二节，他讲到，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对不对？写信给在某某哥林多的圣，不是哥林多，哥罗西的圣徒，或是在以弗所的圣徒。下面有一句话，两个话是一样。他说就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巧合，弟兄姊妹，我刚刚讲过了，这个奥秘呢，他奥秘讲的最多两卷书，一个是哥罗西书，一个是以弗所书。当你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卷书起头他称呼圣徒都是跟其他的书信是没有两样，但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写信给你们在哥罗西在以弗所的圣徒呢，然后他下面就做了一个等于是一个等号，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够神把更多的奥秘托付给那群人的对象呢，他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人其实很简单啊，英文叫做 faithful。那这个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主讲什么呢，他就听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这个就叫忠心的人。不是我自己有意见，比如说如果你管理过人，你就知道最麻烦的人就是说，你告诉他要这样做，他有很多意见，说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好，我要照自己的方法做。如果你们雇过店员啊，或者是管理过人，甚至你教导你自己的孩子，就是你会知道最麻烦的人呢，就是没有忠心的人。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他说你把事情托给那个忠心的人，像夏天里的凉雪，你要是托给那不忠心的人呢，就是如触倒牙一样。因为这样的人呢，他话听是听到，但是他不去做。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把这几个先决条件呢跟弟兄姐妹稍微交通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样的人不能明白。而且有忠心的人呢，神会把更多的见识加给他。那么这个也符合主耶稣基督讲的，他你记得那个讲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还一座五座城十座城的比喻，那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他说那有的呢要加给他，那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去给那有的。所以一个人有忠心的人，他在神的眼中就是有的，这样的人呢，神要不断的把他所应该知道他当知道能知道的加给他。一个人在神的话上面随随便便的人呢，这本书神的心意对他来说还都是一个关上的心意。所以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一下，就是我感觉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讲的话如果太直行，弟兄姐妹包含，我觉得我们当中读经的风气太差。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了很多年以后，你请他打开圣经找一卷经节，他找不到。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你怎么能够寄望这位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任何的作用？ 我刚才跟牧师求证了一下，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我问牧师，我说平常打电话给你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来向你请教圣经的问题的？他说那个比例很低啊，因为一般打电话给他说，牧师啊，我们家怎么样了，请你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出现问题，但是我们打电话给牧师的时候呢，十通电话如果八九通都是着重在 这些问题上面，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其实神的话语当中有他的解答。神所赐给我们的呢，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在这生命当中足够我们应付所有的需要。当然我们在长进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牧师，需要比我们信主久的人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够依赖别人替我们读圣经。好像说圣经是站讲台的弟兄，是主日学老师，是牧师，是同工们读的，我只要每个礼拜天来到这边听听他们讲，我就领受了神的话。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在世界上做聪明通达人，但是你永远在耶稣基督面前你是一个婴孩。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呢，爱心是有，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那个热情实在是非常的差。我在主日学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照着教会的读经进度在读经的？30个人里面只有2个。那我说好，我们不要管教会的读经进度，有没有人自己有固定的读经进度？30个里面不到一半有正常的读经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期望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我们不想读他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所讲的读圣经呢，不是说读到一个地步你来解释圣经，或是说你来站讲台。当然站讲台不是表示你有什么了不起，站讲台是神给你的一个托付。我所谓的读圣经是说起码你要读到一个地步。今天假如我打开我打开圣经，我念了一句话，我说你们若与真，这是哥罗西书3:1，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说弟兄姐妹，我们当求上面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印象说，这句话是在圣经当中讲过，我知道这是神的话。你这个是一个起码的熟悉度。如果没有这样子，这里有个难处，就是说当圣灵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神的话。因为唯一我们能知道神是不是对我们说话，就是说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引用了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把那句话跟我们心里很多其他的念头分开，然后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主现在对我说话。现在问题是说，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这个基本的熟悉度没有，所以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我自己的意思，还是人的意见，还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现在岔开来讲，我说弟兄姐妹，你要接过去这个负担，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你必须要有神的话作为你每天生活的供应。当人家讲一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句话是在圣经里面的话，虽然他也许只用了片段，但你知道说这句话在圣经的某处，我知道这是现在这个讲员呢他在讲圣经的话。好，对不起，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么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个目的很简单，以弗所书1:10告诉我们，他说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叫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一。那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是说呢，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呢，他就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就参与了这个创造之中。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也是透过他，也是从他造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万物的结局呢，要结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呢，一切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呢，再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难怪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梅加。”那个意思说，我是起初，我也是最后。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你要看见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奥秘呢是怎么安排，然后他是怎么隐藏的。如果你读旧约哈，你很少看见弥赛亚这个字，你知道。那比如说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啊，他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人都读过，他告诉我们神 起初神创了神造了世界，对不对？然后呢，万物这个地的渊面是黑暗的，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然后神出来说话，他说要有光，所以就有了光。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里没有提到耶稣基督，那里也没提到，那里没有提到耶稣，没有提到基督。但是为什么到了新约呢？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他有的呢？你看旧约，你看旧约的时候呢，很少提到这些事情，他就提了这些事那些事，好像神做事情呢，他好像是一个随自己心意啊，现在要这样，现在要那样，现在要有光，现在要有地，要有水啊，然后要有空气。你看起来好像是说不错，这是神的主权，他是这样造。但是呢，到了新约，保罗跟我们讲，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造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作为他的蓝图，我们刚刚讲过。然后呢，他在旧约里面留下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呢，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就向众人显明，然后大家回头去再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指的基督，哦，原来那个是指的基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以撒是指的基督的，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一直到加拉太书，保罗跟我们讲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以撒是预表那要来的基督。因为当我们没有接受重生得救的灵的时候呢，以撒就是以撒，所以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把以撒当成是他们的祖先之一，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以撒所代表的那个意思，那个意思一直是隐藏的、不显明的，一直到保罗讲，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两约，两个妇人就代表两约，这个两个妇人，一个是撒拉，一个人是夏甲。”他说这两个妇人呢，代表的是两约。这个夏甲代表的是旧约，是建立在那个死的执事上面。撒拉代表的是新约，他所生的儿子是照着应许生的。既然是照着应许呢，不在乎他的年纪，不在乎他的体力，不在乎他的生育能力，不在乎他的一切，就是因为应许。那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不在乎他的出身啊，因为他是在木匠的家中啊，不在乎他的母亲是童女，因为童女是不可能生育的，不在乎他的出身的卑微，因为他是拿撒勒人，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听到说啊，拿撒勒人哪里有出什么好的，只要在乎的呢是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把这个事情一解开的时候，我们再去回想到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好多线索，不仅仅是以撒代表的是基督，大卫也代表基督，摩西也代表基督，对不对？然后很多其他地方都代表基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约瑟，原来以撒，原来大卫，原来摩西，原来所罗门呢，都显出了基督的一方面。但是你把这些人加起来的时候呢，你几乎就可以看见那个基督的全面。所以这就是说，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一切的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神一开始不把这件事情讲明，他先借着其他的人事物，在旧约里面，他可能用着约瑟来代表耶稣基督的受苦，对不对？因为约瑟做宰相之前呢，他蹲苦牢蹲了好久，人家误会他，把他当作色情犯啊，把他当作这个奴隶来使用，人家唾弃他，对不对？然后呢，神可能借着大卫来表现基督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大卫做王的顺序呢，他是先从小群的人当中做王，最后做了全以色列的王。就像基督耶稣今天呢，他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做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所以用这个大卫，用这个约瑟，用摩西来代表基督丰富的一点点，但是你把这些图画拼凑起来的时候，你就说原来这些人呢，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基督。那么，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的印象，就是当彼得、当保罗、当约翰，他们得救了以后，他们出来讲道的时候，他们所讲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什么？要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翻， 保罗站起来，彼得站起来对三千人讲到，他引用了一开始用了约珥书，因为那个时候人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开始讲起方言来，然后大家有的人讥笑他啊，你看这些人早上九点钟就酒灌得满满的，糊里糊涂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他说你这个就是约珥所说的，所以他从那里起头，他引用了，然后他引用到这个诗篇，他就说这个那个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那个圣者见朽坏指的是谁，以为这个圣者指的是大卫自己，但是彼得在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大卫呢死了也埋葬了，如今坟墓还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唯有一个人呢，他死了但是埋了，但是现在人不在坟墓里面，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就是大卫所说的那个圣者。所以故此他那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故此以色列的全家，你们要当知道神已经立你们所定十字架的耶稣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把耶稣跟这个基督呢就合在一起。那保罗一样，你看他在这个大马色得了救了以后呢，他经过三天在神的面，我相信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蒙那个光照到他的时候，他那个震撼，怎么讲，对他来说是太大，就颠覆他以前读旧约所得到的一个印象。因为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他才知道，就说我在加玛列的门下读神的话，那个时候没有新约，他说读圣经读了这么久，我所一直等候的弥赛亚竟然是我一直逼迫的对象。所以那个震撼对他来说太大，所以他三天看不见，他三天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我想他那天在三天当中，他把他所读的旧约做了一个总整理，我想神的圣灵在他里面把所有关乎耶稣基督的经文都一下好像亮光一线显现给他看。所以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章，对不起，他得救了以后呢，他就在大马色城到处跟人家辩论，证明什么？耶稣是基督。因为他懂，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今天耶稣来了他就是基督。再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道如今呢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有恩理有真典。他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真理跟恩典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然后他写完了这段以后呢，到了第二十章的最后，他说我写这本书啊，就是要先告诉你们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得救了以后呢，他们所传的都是一个同一个信息，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因为很简单，神一切的奥秘呢都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富累积的智慧知识呢都在基督里面。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姐妹，你要需要圣经需要四本福音书来描述耶稣基督这个人。马太福音呢着重的是王的生命啊，所以一开始王必须要有家谱证明他的血统纯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就开始王的家谱。我前阵子看了一个节目，大概是大陆做的，叫什么东方探秘，是不是？他讲到清朝的皇朝，他们特别注重家谱，就这个王呢，他的血统是否纯正？因为很简单，因为清朝人是满族人入关，所以他们坐在汉人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心里也很害怕，人家骂他血统不纯正，所以他这个家谱必须要得搞清楚。那么同样的呢，你要做王，你的家谱不能够不清不楚。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呢，他必须要把王的这个祖宗八代交代清楚。 所以他有了一个家谱。这本书呢，强调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王，所以这里有一个图像呢，他是大卫的狮子。到了马可福音呢，他讲耶稣基督呢是来做仆人，所以你看见在马可福音有一个字很清楚，马上，这个字在中文不是很清楚，你看英文它 immediately， 就是耶稣做完一件事情，马上下一件事情去做 immediately。这个他这样的忙碌呢，表示他是来做工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呢强调他是神的仆人，他来做事的那一面。讲到路加福音呢，他就要讲到说耶稣是人，对不对？人你也有家谱，所以你看王的家谱呢是从前面到后面，对不对？人的家谱呢是从他自己开始往上推，所以他是一个人呢，这个人其实是亚当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心意当中的那个 perfect 那个完美的人。所以亚太福音路加福音他讲说，耶稣说我是 son of man， 他说我是人子，所以这强调他是人的那一面的时候呢，他也要有家谱，他的家谱呢就从他的母系那一支呢一直推到神，推到亚当，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第四卷书呢就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起头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必须要交代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太初有道，你必须要讲到永远之前的永远，然后这就讲到他是神的生命。所以但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在希伯来书拿了麦基洗德来预表神儿子的生命，他说没有生之初也没有死之终，说好像神的儿子，所以你这里不能有家谱，有家谱呢他就不是从永远到永远。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四卷书呢，他讲到王，他讲到仆人，讲到人，讲到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呢有相对的四种图像，讲到王的时候呢讲到狮子，讲到仆人的时候呢讲到牛，然后讲到人的时候呢就是人，然后讲到属天的生命呢就讲到鹰。所以你看以西结书他那里有个意象，有没有？他那个意象其实最后以西结书第一章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意象就是神的荣耀。但在神的荣耀当中有一个东西叫做四活物，四活物这个东西很特别，它有四个脸。第一个是什么脸？狮子的脸。第二个是什么脸？牛。第三呢？人。第四就是鹰。所以你看见吗？就是说在旧约，就是我刚刚说神在旧约里面留下了很多的线索，到了新约里面呢，他就把你打开，然后打开到一个程度呢，叫你看见是说原来旧约所讲的这些东西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完整基督的话，叫你很清楚，再没有怀疑，神的心意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呢就是神最后的计划，基督就是神旨意的执行者，要把所有的一切呢在他里面带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要明白这个奥秘呢，必须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一些经文稍微我们连下来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从启示来的，这启示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如果这是在神里面的心意，如果神不把它告诉人的话，它永远是一个奥秘，就是不为人知的。但是神今天把它打开了告诉人，那么这是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个你要借着启示才有的，然后呢这个启示是因为神的恩典，否则他还是可以不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要想，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得启示啊？在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讲到，他说要叫你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要能够明白启示呢，他必须要有更新的心思。这个更新的心思是根基于重生的灵，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下面我要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经文连起来，就是说你要明白启示。你要明白这个奥秘，你必须要启示。但启示我们已经知道，神是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所以关于启示这件事情没有问题，神是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是他的恩典。那么呢，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是要有一个更新的心思。这更新的心思，第一，你是要一个重生得救，就是你要信主重生得救。第二，一件事情很重要，就在前一节，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一个人要有更新的心思呢，你必须要奉献。奉献是什么意思？这奉献不是说我今天能够从口袋掏出钱来，这个有金钱的奉献，这个叫做奉献。神所要的奉献其实很简单，因为耶稣自己做了这个定义，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呢，要怎么样？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所以这个奉献呢，指的是舍己，就是说一个人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切呢，就交托给神，交托给耶稣，交托给他，否认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过去我自己是做我自己的主，如今呢，耶稣基督来呢，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他，我说好，如果他说不好，那就是不好，如果我说不好，他说好，那就是好，就这么简单。那如果我说要，他说不要，那我就不要，如果他说可以，虽然我觉得不可以，我还是能做，如果他说不可以，就算我自己再能干，我也能做，我也不能做，因为他是我的主。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舍己的人呢，你就能够奉献，你所有的一切你都敢交托给他，你的工作你敢交托给他，你的婚姻你敢交托给他，你的服侍你敢交托给他，你教养子女你敢交托给他。因为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不在乎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包罗万有，因为圣经是明讲的，这个是白纸黑字，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是说所有的丰富智慧呢是积蓄在他的里面，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所有问题的答案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只要靠着耶稣基督，经过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听从耶稣基督，我所有的问题都有解答。但是大家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是你来做主，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这个世界不是只要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光景，因为我们的难处，因为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难处是天下最大的难处。神唯一，我唯一信耶稣基督的要求，他给我的帮助就是要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年我们可以在这个光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光景呢转换到下一个阶段。那你能够转换到下一个阶段，耶稣说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呢是一个长进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自己呢转到耶稣，转到神的心意上面。那这一件事情呢，你如果没有奉献舍己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问题解决是你跟随耶稣的副产品 byproduct， 你跟随耶稣的目的呢是成就神要成就的那永远的旨意。所以你如果跟随耶稣呢，你的问题得到解决，那是一个副产品，那是必经的过程当中的副产品。但是最后的心意呢，神要把我们每个人带成像耶稣基督，像他的荣形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啊，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稍微来看几件比较实际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如何靠着耶稣基督来跟随他，来与神同工。我记得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倚靠主。我94年信主的时候，没多久就从加州搬到 DC 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加州。那时候我才刚出来做事，那刚信主，那时候感谢主。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很单纯的心，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夸，因为你刚从学校毕业，什么也不懂嘛。你到工作上，被人家欺负是很真的。那时候我常常被人家欺负，我们那时候上班规定要穿西装，就像我现在穿的这样子。但是我那个老板就常常整我，就叫我说这个所有网络的线呢都是你去拉，所以那我就要爬到人家桌子底下，然后我要爬到柜子里面。那我也不能把这个脱掉，因为规定的要穿嘛，所以我常常就是在人家桌子底下钻来钻去。那最可恶的呢，就是说他同样的事情叫我做三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我在想他当时可能看我不太顺眼，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书读的很多，但是工作的经验很少。我们的观念是说我把书读完了，然后我再去工作。但是你看美国人，他是年轻十几岁就开始工作的，所以很多人他做到经理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有你的学历这么高。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学历比人家高，对他来说是一个威胁，这是我事后分析的。那 但是我想当时他看我不顺眼，也是出于主，你知道吗？所以他同样一件事情叫我做三遍，所以那时候我很辛苦，人家也常常欺负我，因为我们不懂嘛。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要被人家骂，有时候被去客户那边做事情做不好被人家骂。那后来呢，这个慢慢你做了，你成绩也高了，你我就从96年以后我脱离了所谓的菜鸟阶段以后，在工作上就没有人欺负我了。因为倒不是说我也不欺负人家，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工作上慢慢学习多，经验多的变成说你要去教导人家，所以这个时候尊敬你的人越来越多了，欺负你的人就越来越少，你知道？然后呢，你讲什么话，人家多半也就开始听。所以从这个情形呢，我就一直到了这个08年啊，当然我的经验越来越多，我们的职位也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在工作上的难处就越来越少，你知道？那这个时候你要学功课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主就叫我学一个功课，就在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啊，在这中间我岔开一件事情啊，就是在94年的时候我已经搬来了，那我太太还没有搬来，女儿也在那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家里搬过来，因为家分开成两边居住，我们常常也告诉弟兄姐妹，夫妻不要分开两地，就算分开也是暂时的，你终究要在一起啊。那但是那个时候女儿在 teenager 的阶段。是很叛逆的，你知道，他在那边交了很多的朋友，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那所以我们这个两边就僵着，我太太跟小孩住在这边，我自己住在这边，家分开成两地，两边的开销。我太太跟女儿提说，我们搬去DC， 不要，我死也不去。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教过那个 teenager 的儿女？你知道 teenager 很难办，你知道他们不晓得是这个荷尔蒙不对劲呢，还是怎么情形，你知道 teenager 什么就是 no， 你还没开口他就可以 no。 那你要逼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多办法，他有的去学校说你虐待他啦，你打他啦，你言语 abuse 他，然后社工人员就来啦，警察就来。我太太就碰过这个事情，这个是真的。他就是学校老师说，你被打，你知道这些老师，我不敢说所有老师，但是很多人他们是就怕不出乱子，你知道，否则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学校搞这个 office 就希望有家长虐待他的小孩，所以你把这个案件带到他面前，他们多高兴，马上就要大张旗鼓。所以他那时候说 no， 那你想今天不是一个两岁的 baby， 你说把他绑在那个 car seat， 你就把他载到这个 DC 来，他是一个十几岁14岁的 teenager， 你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才刚信主，我们对这种事情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哇，请弟兄姐妹祷告。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不晓得我交通过这个事情没有，我交通过的话请大家包涵，就是那有一个弟兄，就他在主里面有学习，他就告诉我们这样，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神不会把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摆在你们身上。我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什么也没做。那女儿跟我太太讲，她说这样好了，你搬去，我住在这边啊，所以我要去考驾照，因为你在加州是完全靠车子，不像有些地方还有什么捷运。她说我要去考驾照，她反正都已经安排好她的生活，我要去考驾照，我在外面找工作，才14岁，我要去租一个公寓啊，然后呢你去，有时候我可以去看你。其实他是安慰的话，他意思说你去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你知道，他说有时候我可以去看你啊，你也可以回来看我。好啊，我们就让他，你去考驾照啊，去学车啊，车子你拿去开。我就跟你讲，这个耶稣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去考驾照的当天，那个监理处的人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能考。为什么不能考？他说因为有一个 ticket 在你的名字底下啊，所以你要上法庭把这个 ticket 解决了呢，我们才能让你考。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 ticket 从哪里来，原来是他的同学啊冒用他的名字开车，被警察给拦下来。被警察拦下来，同样是 teenager， 他就报女儿的名字，他就说哦，我叫某某某，我家住在哪里，我电话号码几号，警察写下，因为他们都不带身份证，所以警察就，所以这个 ticket 就在他的名字上，所以他不能够在加州考驾照。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他就乖乖的自己，我们也没跟他讲什么，他就自己把箱子收好打包了就来了。 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事情也没做，你知道？我们跟他讲说，我们随时欢迎你来。我们那时候的准备呢，就是说，我们那时候两个人的打算就是算了，他既然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如果他要留在加州，那留一笔钱给他或是怎么样？加州也有亲戚，请他们就近照顾，所以我们就自己打包了，自己打包。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要等那个解决方案出来，你永远等不到。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另外一个律，就是从死得生。你放弃了这个希望，你说反正或生或死呢，这是圣经的话，或生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对不对？他总有办法。我们就开始打包，叫搬家公司把东西包好了。他很快乐去考驾照，到监理所人家说，对不起，你不能考，因为你的名字底下有个 case 没有办法解决。那他哪里敢上法庭啊，对不对？哦，算了，我不要了，我去 DC 好了。自己把东西打包了，他说但他还要留一点面子，他说我把东西打包了，你们叫搬家公司带着，我一个月以后再去，我先去住阿姨家，因为没面子，你知道吗？你把东西打包好马上就跟我们走，这哪里有面子？在他就在那边再留一个月啊，这样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他也不丢脸，我们也不丢，我们也没有觉得好像赢过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神做事很奇妙。那我现在回来讲到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讲过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工作上的学习，就是说到08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这个政府合约的人哈，常常有一件事情麻烦，就时候到那个合约要更新。那如果这个合约没更新，你就没工作，你就要去找下一个工作。那我这个十几年呢，都是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厌倦。因为我们那个合约六月就要到期。然后呢不是六月，对不起，十二月就要到期。然后呢三月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我也这十几年来我老是做这个合约，我实在是也是做得厌烦。因为每一次合约要更新的时候，要换约的时候呢，就要搞好一阵子，哇，你忙得要死，还不见得拿得到那个合约。拿不到合约，小公司通常就叫你走人，因为他也没钱养你嘛，对不对？那大公司他就把你换到另外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可能换去不晓得一个什么地方，那你也不想说我跑太远上班。所以我这十几年来常常就在这个合约的问题上面搅扰我。后来我跟主讲，我说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合约的信心已经学够了哈，我希望换一个工作环境，不要再做这种合约了。我就有一个祷告，后来我就送了一些履历表，同一个时间又送了一些履历表出去，没有回音，只有一个有回音。我就去了这个 interview， 还是做合约的。那我想说啊，也许主要我学功课嘛，因为对不对？这个合约可能这个合约更换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那我就接受。我去了以后，当然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合约还有多久？他说我们合约还有七年。我说哇，太好了，还有七年。他说这个其实他有讲，他说到了九月我们现在合约就到期，但是你知道政府的合约通常一次是五年，两年是一年或两年是肯定，三年是不一定的啊。那么他说我们还有五年一定可以拿到那个合约。那这个话我听过，这个其实对，因为如果你合约做得好，通常换合约不是一个问题。他说还有七年，哦，我听很高兴，没有别的机会嘛，我现在这个合约几个月就要结束了，对不对？那我还有七年的合约，我当然去了，我去了。然后去了第三个礼拜，他就跟我讲，啊，对不起，我们这合约只到九月。我说啊，我说你不是讲七年吗？就他承认，他跟我承认说他骗了我，你知道吗？哇，我太太气得要死，他说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人真的很可恶。我说真的是很可恶。他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很气，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骗啊，其实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要采取法律行动告这样的人是可以告的，因为他骗了我嘛，对不对？他当时跟我讲，他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合约啊只剩下几个就两个月啊，那个时候。那我心里真的很气，你知道，我就想说，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讲？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雇我来，你知道吗？我说你这样做很不道德。但是在当时神给我里面一个感动，他说人可以骗你，但是难道神不知道这个合约九月就要结束了吗？我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大得安慰。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此。你今天婚姻有困难，你说你的配偶不适合你，难道神不知道吗？神把你摆在这个婚姻上面， 难道他是说哦，对不起，我错了，那现在对不起，你自己想办法，我当时是没弄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就不叫信耶稣，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讲盼望，但是从现在到主再来之间呢，我们好像唯一的凭借就是一个盼望，这个主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啊！我们所等的就是，哎，哪一天他再回来救我们，脱离现在的苦境，你知道？那现在我们自己靠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也在这个想法，想哇，我要做好，不然我就会怎么样。然后当时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要骗我来啊，他宁愿付我的薪水比他是我的经理耶，他宁愿付我的薪水比他高，请我来，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替死鬼接他的位置，因为他来的第一个礼拜，他跟我讲，他说哦，你知道吗？我是从外地，他从阿拉巴马州来，他说我从外地来的，所以为什么我要雇你的？希望接你有一个人能够接我的位置，哎，我听得很高兴，接他做经理。下个礼拜他就跟我讲啊，对不起，你这个经理的寿命只有两个月啊，所以我才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很狠，只要能够骗你来，即便他的薪水比我低，他也在所不惜，你知道吗？但是当神的话出来安慰我的时候，因为基督就是一切，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因为基督照样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掌权。人可以骗你，但是他们骗不了神，你知道？人的计谋在神之前是敞开赤露的，我们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也劝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你每天看一个难处，说哎呀，今天在这工作上不晓得谁要害我，不晓得谁要对付我，我说你保证你要得忧郁症。你唯一的办法呢，就是看那个有答案的主。你就说，我只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呢，因为神说所有的智慧跟丰富呢是积蓄在你的里面，所以你跟神祷，你跟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是说，你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才知道人想什么，我不知道人想什么。我如果每天想说，哎，合约会不会提早结束？这个人会不会怎么样？那个人会不会怎么样？我一定会得忧郁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忧郁症，因为你每天就是担心害怕，每天都是担心害怕。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两三个月当中啊，很多人来找我，他说放心，我们有办法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丢掉那个合约，就是我们的下游包商他绕过我们去跟我们的客户谈判，所以他要包下我们的合约，然后更便宜的价钱，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所以我们他就去掉这个中间我们那个公司那一层。那但是在现在的那个环境之下，他们是向我报道的，因为他们是归我管，所以他们来跟我讲，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们拿到合约以后照样请你做经理啊，我们照样给你做下去啊，你不用担心。我那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心里我其实就很知道，我说这不会是主解决的方法，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公不义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今天如果是做人家的包商，你绕过你的给你合约的那个公司去拿到一个去赶走他，然后你自己赚钱，这个事情是不合神的心意，因为这个是奸诈的行为。我心里很清楚一个感觉，就是说神不会让这个事情这样子成就，但是他有什么办法我真的不知道。那他们那些人每天就来跟我讲啊，你放心啦，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谈到这个地步了哈，所以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看见本来是要应该来巴结我的人呢，就去巴结那批人，因为他们想说这个合约没有了，你算老几嘛，对不对？他们就去，我也不管他们，我就让他们去搞。没有想到呢，快到合约结束的时候，那个事情没成，真的没成。然后呢，他们回来求我，你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是大公司，你知道，所以我们如果丢了这个合约呢，我们有别的合约可以做。没想到他们谈的没成，因为关系到，这个是题外话，就关系到政府另一方面几个人想，因为他们要去掉这个合约，要弄出一个新的合约，那很多人就想把新的东西加到这新的合约，这个合约变大以后有钱就有权，大家懂这个东西啊，所以很多人说哇，这个大合约我要来争做这个合约政府的主管人，你知道，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这一争，就是台湾人讲的，就是说你吃饭抢啊，你就打破碗，大家都别的没有吃的，假给你弄八卦，对不对？那就是说你大家如果抢一碗饭吃，那饭碗砸了，什么大家都没饭吃，就是那种情形。所以这个因为一斗争呢，这个合约就没了。没了以后呢，他们反过来要求我说，哎呀，你能不能在你现在的公司里面，他们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合约上面去的时候呢，你把我们也拉过去。所以你看人很诡诈，但是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靠主啊，你每天一下上一下下一下上，我到底是去跟他不跟他呢，还是我到换到别的合约呢，还是我在另外找工作呢？在那段时间，我感谢主，我没有丢任何一个履历表，我没有，我认为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我觉得说，弟兄姐妹讲的不好听，如果你不试主这一次，你永远不知道主有多厉害，你知道？所以你就说这一次呢，我什么也不做，我就看主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他的解决之道很简单，因为大家就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是说，在那个三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吗？我送了几个履历表，没有回音。到了八月多的时候，一家公司打电话，你三月寄的履历表我们收到了，几个月了，五个月了，然后我们希望你来 interview。所以就这样子，神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公司去，所以我也不用操心说到底我要不要再把这批人拉过去啊，或是我去跟他们做，都不关我的事。我那时候当天每一天所做的一件事情，我反正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然后主把我带到现在这个工作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有不顺服的问题，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就想，我从这里我学了一个功课。我也劝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感情的问题上面，在工作的压力之下，在金钱的压力之下，弟兄姐妹，我劝你，如果你天天去看你的难处，天天去担忧说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我的工作在哪里的，我的婚姻在哪里，我的收入在哪里，你一刻钟你也过不下去。但弟兄姐妹，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呢，都在他的里面。如果你专心的倚靠他，信靠他，你要看见，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像我们诗歌所说的，在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到的时候呢，神已经在做，神已经在改变。你知道吗？因为今天神来在我们当中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你在难处当中，你要去看见，你要去问一个问题，就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在这个复杂的风景画的后面，有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有没有一个耶稣基督在那里？如果有，如果神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倚靠他。我看事情的角度就是从耶稣基督看。所以本来是多年的难处呢，十分钟之内我就已经有了答案。神在这里掌权。如果我一直在那里拼凑，哎呀，这里有一个小桥，这里有一个溪水，那里有一个小树，这些东西怎么把它斗在一起，做一个完整的通话，我两年、三年、十年，我也没办法把事情做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有一个负担要交通的，就是说，就像保罗所讲，他说，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没有信心，我们比外邦人更可怜。因为你知道，人家外邦人去犯罪是毫不考虑的，他要黑心啊，他要贪心啊，他不会有任何顾虑。你要贪心，你要黑心，你还要担心神怎么看，你还要良心不平安，那你又不敢犯罪，你又不能倚靠主，你不是比他们还更可怜吗？对不对？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你什么也没有，单单抓一个好像你自以为知道的盼望。如果这耶稣不是一个真的这么一个实际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跨着信心的一步来到主的面前，相信神既然定义他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的问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要来到神基督的面前，你说，主啊，你接管我的生活，我不管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管不了，我管了也没用，我管了还是一团糟，我把我的婚姻的问题，我把我工作的问题，我把我收入的问题，我把我小孩的问题全部交到你的手中。你的小孩不顺服，他就有办法让他没办法考驾照。你的工作，人家要拿你的工作，他就有办法，又有一个第三者来把他工作拿走。这都是神做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但是你如果撑不到那一刻啊，你如果撑不到主解决你问题的那一刻，你所有之前的都是白受苦。所以所有的问题呢，就在于说你愿不愿意等候这个神全心全意的交托给他，把你所有的问题放在他的身上，信靠他。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所有的奥秘就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抢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等你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再等，因为我们的问题太重要太迫切，我们不相信神能够做。但是主啊，因为这个不能够相信，我们白受了多少的苦。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把耶稣基督要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生命都舍了。主啊，没有一个难处他是不愿意接过去了。 因为死的难处他都乐意背负在他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自己为弟兄姐妹感谢你，因为你所预备的是好的无比。主，求主叫我们不在你殿的门外照样的忍饥挨饿，主啊，我们要进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难处问题都交给你，我们更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在你永远的计划当中有份，叫我们能够被你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好像耶稣基督的荣形，我们是与他一样，他要带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天父，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